主，我们今天是一群蒙恩蒙爱经历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更能宣告说是明明可知的。主啊，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主啊，亲耳听见的。主，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救恩。主，我们愿意一生传扬你的救恩，高举你救恩的杯。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口才，给我们知识，给我们真理，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传扬你的正道。使用我们，祝福系统神学，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课对你的话语有个更完整全面的认识跟了解。主啊，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人，对神的知识，有很多世人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最可怕的，否认神的可知性。圣经说明明可知，这个所造之物，之物就可以晓得是明明可知的。但是有一群人呢，他们否认神的可知性， deny the knowability of God。 这种否认神的可知性，我们称为不可知论者，或者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者。那他们的前提就是我们这个有限的自然人，我们这个 natural human mind， 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的知识跟头脑是不可能去认知一些超越自然界之外的存在的事情的知识，是超过我们的认知的范围。那么其中最有名的这个不可知论者就是 David Hume， 中文可以翻成休谟。 David Hume， 那这位朋友很可爱，他说其实不单是神的事情，神的知识不可知，他说其实你打开眼睛一早上起来，很多事情，这个宇宙世界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可知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了，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能够保证确定太阳一定会出来吗？他说不可知。谁告诉你，谁证明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出来？谁能够给你肯定啊，明天一定会有空气啊？谁告诉你 雨季的时候一定会下雨？他说世界每一件事情都其实不能够确定，不能够知道。其实的确，你能够确定太阳明天会升起来吗？谁告诉你？谁证明？没有把握。从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知道解释神他的创造，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假如神的全能不托住万有，太阳明天不一定从会有太阳的，我不知道明天的太阳和阳光，真的是不知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有信心的活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心，相信整个的宇宙都是神在掌管，神在定规啊，神来托住，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的自然律，这样的一个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来。其实假如没有神的托住，这个宇宙怎么可能会乱七八糟，明天不会有太阳啊，过几天可能没有空气啊。所以的确对 David Hume 来说呢，从人的角度，真的单单从物质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是绝对可以知道的。所以其实也很好笑，从这些不信神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宇宙世界，你发现从他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每个人虽然说有些人不信神啊，没有这样的信心，其实就发现每个人每天他的生活都是活在什么
信心里面。
他怎么知道明天一定有太阳呢？你发现他是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假设，这样的习惯，凭着信心来享受这个自然界的一切。一切其实他是凭着信心。你问他，你能够确定明天有太阳吗？他不能确定的。那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有太阳？你可以去上班啊，这个地球能够那么平稳的在转动，其实都是他的信心。所以对这些或许说我没有信仰的人，我不信神的人，其实他们每天都是用他们的信心在生活。反而我们基督徒啊，更是用我们的理性在生活。你发现吗？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全能跟托住啊，所以我们知道明天会有太阳。反而呢，我们是用推论的啊，他们是用信心的啊。所以这些所谓不可知论者，其实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信心里面啊。那么对 David Hume 来说，他不否认有神的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肯定或者否定神的存在，就是一个问号，不可知。所以你问他，神不存在，他说我不知道；神存在，他也不知道，因为无从从人有限的头脑，从这个现象界去做任何的推论啊，任何的肯定。而且他认为很多的信仰人士，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都是一种以人的角度来描写神，是一种拟人法啊 ，anthropomorphic description 啊，神有膀臂啊，神他的脸光，神的目光遍察全地。他说其实这些都是用人的角度来推想神，来描写神。那这是 agnosticism 他们基本的难处啊，神不可知，不能够完全的否定，也不能完全的肯定，就是一个问号。那第二种叫做自然神论，叫否认什么呢？否认神的临在跟掌权。Deism， 自然神论。那这种自然神论呢，比不可知论好一点。特别这种的观点在英国的17世纪啊，非常的流行。那这种自然神论，他们的内容认为，这个宇宙世界的确有一位神创造，但这位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就好像一个钟表像一个 watchmaker。把这个钟做好了，上满了法条，然后就把这个钟放在旁边，让它自动的在那边运转。这个 watchmaker 这个钟表匠他就走了，就让这个钟自己在那边运行。所以按照自然神论他们的看法，对这个宇宙世界 是神所创造的，但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就像那个钟表匠一样离开了，不管这个世界， let alone， 让这个世界 home alone， 让他自己在那边按照这些自然定律在那边运转，神没有参与也没有干预，一切都是自然发展。所以他们不认为可以跟神有任何的沟通，或者说有神的启示，有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跟彰显。好，
这是什么起源于
何里？啊，十七世纪在英国一个叫 Lord Gilbert 这个人特别先提出来 Gilbert 十七世纪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非常反对基督徒所说的什么三位一体啊，道成肉身啊，神迹的显现呢、啊？因为神远离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神迹呢？啊，唯一的神迹就是你看到这些自然界神的作为。啊，第三种的理论，否认神的存在。或者否认神的真实性， deny the existence of God， deny the reality of God， 这种的否认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常常我们说叫无神论 atheism。 我们叫 theism， 就是神论，加个 a， 在希腊文是 alpha，就是 no， 没有的意思，就是无神论 atheism。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处圣经，诗篇十四章 chapter 14，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章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些被圣经定名为愚顽人的人，他们心里说什么？没有神， There's no God， 无神论者 atheism。 那关于这个无神论者，我们要了解这个字，它其实有很多方面不同的含义。最早期在希腊罗马时代，在基督教刚开始前后不久的时代，这个无神论这个字其实不是指到说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乃是指到他们不相信当时希腊这种众神的存在，很多的不同的在他们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这叫 mythology、啊、这种的无神论我们叫做 classical， 古典的无神论。所以包括苏格拉底，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被判死刑，吃毒药而被毒死。为什么他被判死刑而被毒死？就是因为他被定罪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这些希腊众神的这种的说法，他相信是有一个宇宙的来源，宇宙的一个的 logos， 一个理性，但是绝对不是像这些希腊神话里面所描写的众神。所以因着他不相信这些的希腊的众鬼神，所以他被定罪了。那第二种叫哲学性的无神论 Philosophical Atheism。 为什么叫他是无神论呢？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但是 从哲学的角度呢，他们相信有这个宇宙来源的一个源头，它可以很哲学性的像柏拉图定这个的源头是一个理性，或者是一个 first cause 第一因，或者 first principle 啊，这些人相信宇宙万物会有一个源头啊，有一个的开始啊，但是这个开始他们没有办法认识，是因为有位格的父神，有位格的神。他们从哲学的推论，像柏拉图，他推论万物一定有个来源，有个道的来源，有一个的理性，有个 logos， 有个 news 作为万物的源头。所以你所以看得到的这个宇宙世界是在时间空间之前有一个的理性，一个 idea， absolute idea， 或者 find the news 它存在。但是有没有位格他不知道，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会用了他们这个 idea news， 或者说希腊文 logos 这个字，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当时他们希腊时代用来描写这个宇宙世界的源头的那个本源，是从这个道 logos 而开始的。但这些的哲学家，无论是柏拉图也好， Aristotle 也好，他们对这个宇宙的来源的这个道的观念是没有位格的，但他们有一个 origin， 有一个源头的观念。所以你看使徒约翰多聪明，神给他智慧让他们能够听得懂一个他们了解的观念，就是用道来跟他们对话，用 logos 这个观念跟他们对话。但是约翰把这个道讲得更具体更位格化，所以太初有道，这是他们听得懂的。但下一句他们不懂了，道与神同在，怎么这个道会与神同在呢？啊，好像有位格的，而且说道就是神。再读下去，其实希腊哲学家、希腊人就更不懂了。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原来他们的哲学观念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约翰用道来引进。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道的观念，对不对？啊，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道跟源头创造的观念，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道的观念也是跟这些哲学家一样，没有位格的，啊。所以第二种就是这些哲学家他们的无神论啊，叫 philosophical atheism， 啊，相信有一个 first cause。First principle， 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源头，啊，但是却不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第三种叫教条性的无神论 ，dogmatic atheism。那这种的无神论是完全否认有任何形式存在的神。没有任何的超自然啊，或者所谓灵界存在的神，完全否认。那这种的无神论，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前提的观念就是物质 material， 物质是一切 materialism， 所以叫做唯物论。这种绝对的无神论，他们基本的前提就是唯物论，整个的宇宙世界，整个的可见的不见的，其实一切的存有只有物质， 所以从这种的唯物论的观点，不可能有一个超越物质或者非物质，甚至所谓是属灵的一个 spiritual existence， 一个属灵的所谓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神。他们用物质的角度，用物质环境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意思、思想、心理。所以他们基本上否认所谓的唯心论啊，没有所谓唯心论啊。其实我们的心理状况、心理想法，都是因为这个外在客观物质的环境影响、教育，而产生我们的一些的观念、思想。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唯物论，我们也了解发展成为的所谓的辩证唯物论，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中国来的。什么叫辩证唯物论？哇，这种的思想方法很厉害，辩证法 ，dialecticism。什么叫辩证唯物论？啊？
啊？
忘了。哎，很好，提到矛盾的问题。那什么叫辩证法？就是一个很 powerful、很有能力的一种思想方法。但这种思想方法是用唯物基础，就是这种的思想方法其实基本上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啊。黑格尔是差不多是19世纪的一个人物啊，他是1770年。出生，1831年过去的。那他提出的 dialecticism 辩证法 dialecticism 这个辩证法呢，他认为所有的存在你都可以发现有一个正，有一个反，它叫做 thesis， 另外一个 antithesis。然后在这个正跟反的过程矛盾当中呢，会产生一个和，叫 synthesis， 一个和，正反和。那他用这样一个辩证法，这样的一个 methodology 来看历史的发展，而且是用唯物的观点，完全用人文科学、物质环境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发展。他举一些例子，譬如说人类历史最早期这个社会的矛盾、社会的阶级，这个正跟反是什么呢？就提到有奴隶 slave， 这个奴隶主就是主人，控制就是奴隶，这两个阶级是正反，在一个社会的矛盾里面。然后在这样一个奴隶社会，有奴隶跟奴隶主这种的矛盾，正跟反的矛盾里面呢，作为产生一个的和，一个 synthesis， 就会从一个奴隶社会产生一个新的整合跟环境，就带进了封建社会。但在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新的产品里面呢，又有它的矛盾，阶级的矛盾，就是正面有这些农民，反面啊总是不好的地主啊，这些地主跟这些农民之间的正反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的整合当中呢，又产生一个和，一个 synthesis， 就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呢，又有它里面的矛盾跟正跟反。正是什么？这些所谓一般的劳工工人啊，然后这些资本家是反啊， 然后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这个正跟反，一般的劳工工人跟资本家这些大老板产生一个矛盾啊。然后在这个矛盾当中呢，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历史的发展透过不断的正反和正反和呢，下一个社会呢应该从资本主义社会呢就产生变成什么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他们的理论。但是很可惜的，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发现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历史发展啊。他们期望从一个资本主义就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谓无产阶级，就没有所谓正反和这种矛盾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我们过去我们中国很多的同胞都是为了这样的理想真的是牺牲了许多许多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理想的啊，为了这样一个的啊所谓啊共产主义啊这样一个历史的潮流，我们放下了很多啊。但是这样的理论发现跟实际上啊没有完全的啊配合。那这种基本上就是完全用这个正跟反的物质基础来做推论啊，没有去考虑啊这个超自然的因素啊，或者人的罪性，他们不承认有什么所谓罪性啊，因为你一讲罪性就是什么唯心论啊，没有所谓罪性，所谓罪性其实是社会环境的一个污染。所以假如你把这个外面的环境从一个败坏黑暗的资本主义的环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环境，人都会怎么样？变成大公无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所谓罪性，没有所谓唯心论，一切人的想法做法都是大环境社会的一个产品。但这种的假设从过去我们中国的 experiment 发现，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人的罪性。所以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你发现这个人的这个的贪心独裁啊、贪污等等啊，还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很多年前假如我没有记错，我读的这本书叫 George Orwell 写的一本叫 Animal Farm， 动物园，动物的农场，他就用这个动物农场的故事来讽刺共产主义啊等等啊，不知道有没有读过 Animal Farm 这本书啊。所以其实不能够完全用物质用环境来解释人的存在啊，人的存在的确它里面有一些不能改变的特性或者叫做罪性。假如你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呢，你一切最好的制度最好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真的让它发生它的功能，因为是人本身出了问题。那我们感谢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伤心的人，这个罪人需要先被拯救，需要被改变，那这个的社会这个的制度才有希望。最好的制度假如在罪人的手中，这个制度也会被败坏，是人的问题，不是单单物质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无神论或者唯物论，基本上我们从我们的经验观察发现是不成立的啊，不能用物质来解释一切，物质不是一切。那第二，这种无神论他们有第二个的前提的信念，他们不单高举物质是一切，而且他们高举理性跟科学是一切，高举科学主义，高举理性主义。但是我们发现 是否我们的理性跟科学是一切呢？究竟我们的所谓的科学 science 有多大的能力呢？我们过去中国我们相信所谓的科学主义啊，所谓赛先生跟蔡先生啊 ，science 啊，我们就相信这个蔡先生。但是究竟科学有多大的能力呢？科学的范围有多大呢？是否科学可以能够了解一切啊，能够研究一切呢？然后我们当中有很多是 engineer 的，我们知道我们读科学的时候发现科学有一些的它的成立有一些的大前提，我们是否能够做科学的研究要看这个事情是否是可以被观察的 observable， 我们能够观察才能够做实验才能够做 measurement，你要观察一些自然现象，啊，你要研究这个牛顿的第二定律，啊，这个 force 等于 mass times acceleration， 你需要做很多实验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公式能够推论出来。假如你不能做 experiment， 不能做实验，不能够做 measurement， 量度观察，那你没有办法有科学的这些的研究。所以科学的研究科学的对象它一定是可以要被观察的可以被量度的 measurable。 第二个 criteria， 而且这个的现象要 repeatable， 要能够重复的。假如你不能够重复的去做实验，你就没有办法去肯定或者证明什么。假如这个现象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那有谁能够活了一百年做第二次的实验来去 verify 去证明？没有办法。所以科学需要建立在这三个的前提里面才是属于科学的研究的范畴。但是你发现神的存在，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了解，我们能不能把神放在试管里面去做实验？没有办法。而且我们能不能要求神给我现在显现？你不显现我都不信你。我们也不能够命令神。所以基本上你发现我们对神的认识完全超越了科学的范畴。神是不能够被观察，也不能够被量度，也不能够要求他重复不断的向我显现，让我去认识他。所以信仰的范畴跟科学的范畴基本上不是冲突，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也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在一个现象界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观察的，可以量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信仰对神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不同的范畴。所以科学跟信仰不是冲突的，以致我们科学基本上看到我们的 limitation， 我们的有限。所以千万不要用所谓理性科学的方法去跟你的慕道友去证明神的存在。我记得我中学跟大学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方法，结果呢碰了很多钉子啊，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够很完整的很绝对的好像做数学这样来推论出神来，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够从一些的观察作为神存在的一些的 evidence， 一些的可能性的证据，也是一个可能性的证据啊，没有办法好像做数学做物理学这样可以一步一步来做推论，然后到最后推论出有神，证明出有神啊。好，所以关于这个无神论他们这两方面的大前提啊，物质是一切， 科学理性是一切，这两个前提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对无神论、唯物论？对，刚才漏了讲这个 practical atheism， 就是实践性的无神论。这些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人，他们好像没有神，但是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一到生活层面呢，他们完全就不依靠他，也不荣耀他。就好像刚才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们知道有神，却怎么却不荣耀他。很可惜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落在这种的 practical atheism， 虽然我们信了主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做事就好像没有信主之前一样，同样的方法，完全还是依靠自己，还是要追求自己的一个的需要，自己的一个国度，要神来帮助成就我的一个的理想，我的一个 ambition。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无神论的假想或者信仰里面，假如一个社会接受了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话，特别这种的唯物的无神论，我们会想象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
已经出来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一个社会接受了这样的唯物论或者无神论，会产生些什么的难处跟危机呢？
物质上去，人心下来。
物质上去，人心下来。好。放纵肉体的情欲，很好。假如物质是一切，当然通过这种唯物论的观点的话，一定会接受进化论，对不对？所以人基本上就是猴子变来的，我们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动物，基本上跟一条狗没有分别，所以没有所谓的人的基本的人权或者价值或者尊严。所以你发现无神论或者相信唯物论的国家，它可以随便的把人就是处理，因为人是什么呢？只是一些的元素，只是一个动物的先进品，没有所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以假如一个社会真的要能够达到对人的基本人权尊严的肯定，这样的一个突破需要从他的哲学跟信仰的基础里面去改变。假如他的哲学跟信仰不改变的话，你怎么样去推动人权很难，因为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动物，就像一条狗一样，你杀一个人就是像杀一条狗一样。特别广东人吃狗肉是没有什么感觉害怕的啊，香肉很好吃，杀一个人就像吃狗肉一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群的基督徒呢，叫做文化基督徒。文化有没有听说？我接着去北京也有机会啊，去了解他们这些人的情况。他们这些人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了解到要中国可以有民主、有民权、有人权，一定要从文化信仰的层面去改革。然后他们发现基督教的文化思想会帮助对人权民主的建立，所以他们是为了文化的角度啊， 为了这种民主的角度来接受跟研究基督教，推广基督教的文化，叫文化基督徒，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也看见，因为假如一个社会不从最基本的信仰文化来改造的话，你不可能有人权，你还是接受原来这套的思想的话啊，这种所谓唯物论的思想的话很困难。好，还有什么结果？假如一个社会完全接受了唯物论或者无神论，还有什么结果？除了没有人的基本的人权尊严，人的价值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好，
那个社会结构问题。
社会结构问题，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机器运转的这个。
像美国一样家庭整个崩溃、
家庭整个崩溃很好。特别你发现假如完全用物质用社会环境来解释人的内心的一些观念，其实就没有所谓绝对的道德准则，没有那个 moral absolute。所有的这些的行为的准则或所谓的道德的准则，其实都是环境人定出来的，这个历史的产品，没有一个绝对性的权威。谁告诉我不可以犯奸淫？谁告诉我一定不能杀人？这个权威，这个的标准是谁定的？假如人是一切的话，物质是一切的话，没有所谓绝对的道德标准了，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所以这个社会一定会在道德上崩溃，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你发现同样的情况今天也发生在美国很多的欧洲的社会，甚至所谓过去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他们远离神的话，不接受圣经的准则的话，那都大家都是完全的自由的，理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所以同性恋可以在许多的中学的课本里面呢介绍，是 one of the option of your lifestyle， 是你生活方式的一种的选择，没有所谓对错，你可以去选择，选择同性恋或者说异性恋、异性结婚，谁告诉你不能同性恋？谁告诉你？是神告诉你吗？他说我不相信神。是圣经告诉你吗？圣经是什么？我不相信圣经。圣经只不过是解释犹太人的写作的产品，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哲学。对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美国人来说，他可以完全自由。所以你发现今天在美国很多人他们在文化上传统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上他们是个 practical atheist， 在实际生活上跟一个无神论者是一模一样的，可以搞同性恋，可以搞堕胎，可以搞各样犯罪的事情。谁告诉我解释不对的？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从他的观点来说，一切的所谓的道德的要求都是人定出来的，都是相对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要听我自己的。我快乐就好，我能够赚很多钱就好，我能够享受就好，我管你死活。所以这种的观点不单是在美国，在很多欧洲的基督教的国家，当然在无神论的国家更是如此。天下乌鸦都是什么？一般黑的。 假如我们远离了神，远离了圣经，我们没有一个绝对要我们要去顺服的道德的准则，整个社会会道德崩溃，个人可以怎么任意而行，这是现在一般的社会的情况。不管你是所谓是基督教国家，或者说无神论的国家，或者说拜其他佛的国家，或者印度教的国家，假如我们不服在神的话语、神所定规的道德权威之下，我们会跟世人一样。所以让我们看到，哦，一个无神论或者唯物论的社会产生很多的难处啊，一切的人际关系完全以物质、以利益啊为前提，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融的，可以没有所谓的，人也可以杀，钱可以随便赚，贪污也可以，害人也可以，同性恋也可以，堕胎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谁告诉我某样事情不可以？ Who are you? 你有什么权威定规我怎么做？这个权威在哪里？没有神就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道德的标准。好，
有点像四世纪里面，
对了，
眼中认为，
对了，当年在四世纪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好像没有神一样 practical atheists， 他们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跟随他。但是更可怕是今天我们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假如看一看我们的生活道德行为，你发现我们好像没有神一样，物中无神的，很多乱来的事情也敢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高举神的话，要教导神的话，让人服在神话语的定规跟要求的里面？神的话最重要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无神论跟唯物论，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对神错误的知识，是泛神论跟多神论 pantheism。 这个 pan 从希腊文 palm 这个字 palm，在希腊文就是指到 all 的意思， all 这个字。所以什么是泛神论？很简单一句话来定义， all is God， God is all。 你所看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他的延伸，是从神所发展出来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这一棵树，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是神的一部分，叫泛神论。一切的自然界的现象是神的一部分，啊，这种叫泛神论，什么都是神。那么多神论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过去也可能接触过啊，包括啊，这些希腊罗马的他们的神话 mythology， 各种的多神啊，在印度教里面等等啊，这种多神论。那甚至在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里面，我们也相信这种多种的神明啊，多神啊，有人拜马祖的，有人拜观音的啊，有人拜关公的，什么都拜啊，都把它当作一个神明来拜啊。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几种 错误对神知识的想法，好，我们很简单的介绍，好，从这个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自然神论、无神论、泛神论啊、多神论啊，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你发现所有这些错误对神的认知跟讲法，你发现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多种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根源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为什么？
不认识神。
啊，不认识神。还有呢？
错误的知识。
你发现为什么有种种不同的这种宗教的理论或者无神的理论，基本上你发现都是同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的不同的理论都是人自己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性来推想、去推论、去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看出基督教的信仰的优越性跟不同性，跟一般的这些理论或是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基本上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以人来做出发点，不是以人做本位，以人自己去推论去发展，基本上是神从上往下对人的什么启示。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被称为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而一般的宗教的理论、宗教的做法或者人的理论是人的发明，人自己去想出来的，人造出来，人造神。所以中国过去也曾经想造一些神，结果发现不行啊，好，发现背后其实这个所谓神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个真实的信仰，它的来源是从启示而来，英文是 revelation。 那启示这个字，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就叫做什么启示录。那什么叫启示这个字？什么叫 revelation？那我们写一下这个启示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apocalypse， 那英文呢翻作 apocalypse。这个字就是启示录，这个启示这个字。那什么叫 apocalypse？ 什么叫启示？什么叫 revelation？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打开 unveiling， 就好像今天你坐在一个戏院的前面，银幕的前面，你要看一个戏剧、一个电影、一个表演，这个荧幕没有打开之前你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但当这个演戏的时间到了，这个幕，这个荧幕把它，这个幕把它打开 unveil， 把它打开，哎，你就看到里面很多的表演啊，就看到整个的故事、整个的剧情。那这样的一个 unveiling， 把它 uncovering，把它打开，把它掀开，把它显露出来，就叫启示。那这种的启示，这种的显明，也被引申定义为神的说话 God speaking。 神透过他的说话来显明 God speaking。 假如我们的神是一个偶像，不能说话，就没有启示。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而神的说话，神的启示透过很多方面，多次多方的要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罗马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第一种的启示，第一种神的说话，神透过什么来向我们说话？所造之物透过自然界 through the nature， the nature speaks。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 nature 翻着自然翻得好不好？应该翻什么好？这个天然界，天然比较好。自然的意思好像是进化论的观念，自自然然来的，不是，不是自自然然来的啊。我们人当然要自然一点啊，可以放松一点，但是这个天然界，这个 nature 不是自然来的啊，是天然，神天然的，在这个天然界，在这个所造之物的 nature 宇宙万物来向我们说话。好，我们来看一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诗篇十九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诗诗。你看到吗？诸天会说话的啊，述说神的荣耀啊，而且穹苍会 proclaim， 也是会讲话的，会传扬他的手段。然后这日到那日，每一天这个天然界都发出什么言语，发出启示，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得着神的知识。我们再看诗篇九十四章第九节，九十四第九，好，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我们的神他有耳朵，他有眼睛，他也有嘴巴，他会看见，他也会说话，他会启示。然后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是非常重要，具体说明到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啊。我们读完时间就啊要暂停，我们再来读第一章二十节。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所造之物会让我们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让我们从自然界的观察里面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慈爱，会认识神一些基本的属性。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休息几分钟。 我们要不要简单讲一下？因为今天时间，你现在决定怎么样？
我想先决定一月份的走。
好，
下面那边谈吧。